但是一旦被解封掉，那么人类就会重新的回归到那个无法无天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不可一世，遇佛杀佛，遇鬼杀鬼。哎，那么我们该怎么对付这样的僵尸呢？杜振臣有些艰难。他有些庆幸的是，僵尸出现的是冷寒铁他们进来之后，倘若让他一个人来应付这可怕的僵尸，还不如一枪了结了自己来得更为简单呢。王威义有些苦涩，老夫一辈子挖掘过的古墓至少有上百个，但是僵尸呢却从未遇上过。准确地说，这样的僵尸不是我们考古人员所研究的对象，它更是应该划归到生物学家乃至特别的机构的，所以请恕老夫无法给出应对僵尸的方法来。楚天开豪气冲天，哼，只要是有枪子，什么僵尸我都能给他打成筛子。一路上咱们应付的那些稀奇古怪的生物还少吗？我就不信了，这些僵尸还会刀枪不入。冷寒铁的太阳穴在扑扑地跳动着，总觉得是有什么记忆要从潜意识里攀爬而出，而这记忆是最为黑暗的，最为摧残的魔鬼，乃是被他用最极端的手段给镇压进去的，一旦冲决而出，定然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来。他几乎是咬碎牙齿才能勉强抑制住自己记忆强力的强力拉扯。巴库勒有些瞧出他的不对来了，担忧感涌现心头，急忙的想找个话题来岔开冷寒铁的注意力，于是走到窗帘后面，掀开他朝着外边在随意查看着。忽然间他惊呼了一声，哎，孔浩东他们一下的灯亮了。所有人都是为之一震，急忙走上前去查看。果然孔浩东他们先前冷寒铁被打退之后所遗留下的两盏灯正孤零零的躺在上边，散发出那惨白的光芒，这些光芒正在被黑暗所包裹着，显得是那般的微弱和弱小。在冷寒铁他们的推算当中，孔浩东他们应该是在昨晚全被僵尸刘开善给杀死了。那么又会是谁接通的电呢？难道是为了给僵尸照明，以便更好的找到冷寒铁一行人吗？胖胖的普开桥行动最慢，艰难的挤开人群，嘴里在嘟囔着，嗯，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哎，这个铁疙瘩放在门口真是碍事儿，为什么不把它给扔掉呢？他口中的破铁疙瘩乃是先前送杜振臣他们进来此间的那金属圆柱体，说者无意，是听者有心呢。冷寒铁心头猛地一动，问杜振臣，我记得这上边有安置了一盏灯，亮度颇高，现在还能开启吗？杜振臣无奈地耸了耸肩膀，灯应该是完好的，可是电池已经耗光了。冷长官，如果你想照明的话，为什么不利用眼前的灯呢？冷寒铁在淡淡地说着，你觉得这灯在冰湖下面还可以使用吗？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巴库勒更是直接跳了起来。冷大，你真要进去水底吗？这怎么能行啊？眼前的冰湖也太过古怪了，更何况还可能藏有僵尸，稍微一点意外就是死无全尸啊。冷寒铁有些没有好气的想批驳巴库勒还会不会好说话了，突然间对岸传来隐隐约约的枪炮声响。冰湖虽然只有上百米的宽度，但其透上来的寒气似乎连声音都可以冻结住，于是 枪炮声只能从湖边通道那边传过来，显得十分不真切。至于人员的呼唤声，却是被完全的屏蔽掉了。枪炮声虽然微妙，但是如同一记铁拳一般的击在大家伙的心房上。莫非孔浩东他们仍然存活着，但却遭遇到致命的攻击？孔浩东他们身处的位置与冷寒铁他们有几分相似，都是一块飞地，两边都是绝境，两边是岩石。如果有人能够偷袭他们，那么很大可能就是从冰湖里窜出的。想到这儿，冷寒铁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对巴库勒等人在说着，不要啰嗦了，再拖延下去，说不定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在这儿的。冰湖虽然古怪，但是先前我们用枪支浸在水里，挑动帘布，未见腐蚀，说明它对金属不起作用。这个圆柱体是合金特制的，并非是绝对的密闭防水，所以你们将我连同圆柱体放入到湖水当中，待确认下边的情形之后立即拉上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巴库勒等人也无法反驳了，只能默默地帮助冷寒铁将金属圆柱体推向探照灯旁边。冷寒铁掏出黄金匕首，在圆柱体上方戳了个洞，再让杜振臣将一个探照灯灯头给取下，将电线从孔洞里穿进去，与原来的圆柱体内电线连接在一起的作为电力供应，将探照灯的重新点亮。冷寒铁同时指使着巴库勒，将用黄金匕首在地上把帘布裁下两条来，用银魂珠的蛛丝作为粘合剂粘在圆柱体上当做拉绳，再用帘布混合着那些银魂珠的蛛丝将电线孔给填死，避免水流进去。尽管大家伙七手八脚的加快速度，但是忙完一切，时间还是过去了五分钟。冰湖对岸的枪炮声已经停歇了，想必是抵抗结束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在心头都已经认定是孔浩东所率领的舰队船员全军覆没，而那名杀手结束杀戮之后正将目标转向自己，于是不自觉地在手底加紧了速度。待冷寒铁进入到圆柱体之后，齐齐动手推动着他们向着冰湖就滚过去。巴库勒、楚天开、杜振臣、卜开桥四个人手中紧紧地拽着布条，一旦发现情形不对，随时准备发力将金属圆柱体拉起来。而王威义和林从熙挎着冲锋枪，被要求一旦看见任何外来生物将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在众人紧张的注目之下，金属圆柱体缓缓地浸入水中，探照灯将冰湖的神秘面纱扯开了一点，大家可以看见水面上不断升腾起丝丝缕缕的白雾，这些白雾如同炼乳一般的笼罩在冰湖上方，形成了一道白色的隔离墙。即便是特别的水下探照灯也只能穿透两米左右的距离，即便是这两米的距离也只能从水底下观察到，站在岸上人看到的是灯光被白雾一点点吞噬掉，最终整个水面上只余下微弱的寒光，给别人形成一种错觉，仿佛他们是将冷寒铁装入棺材，下坠到一个白色的地底世界。这个世界属于永恒的黑暗，由着魔鬼来进行统辖。受这种错觉所折磨，巴库勒他们强烈地想将冷寒铁从湖水中拉扯起来，可是冷寒铁却不断地敲打着圆柱体的墙壁，这是他们约好的信号，一级继续地进行往下放着。在无奈之下，巴库勒等人只好抑制住心头的张皇之情， 将手中的布条一点点地放出去，再将胸膛里的心一点点地提了起来。圆柱体当中的冷寒铁的心情和他们是大相径庭的，虽然完全封闭的金属圆柱体隔绝了冰湖水中的进入，可是却无法阻挡寒气渗入。冷寒铁仿佛置身在冰天雪地的南极，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将侵入体内的寒气驱赶出去。可是寒气却像赶不走的野狗，越聚越多，冷寒铁只能让自己的身体尽量的靠近探照灯，从中吸取一点暖意。而随着探照灯光出来的范围逐渐扩大，呈现在他视网膜中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心头的震撼也越来越大。在这片水域的下面，远非表面上看上去的那般风平浪静，而是隐藏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船只牧场。照明灯能够照射的范围有限，冷寒铁只能看见水底下潜藏着一个巨大的黑影。可是局部的熟悉感让他几乎可以判定，这是一艘现代的舰艇。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将他从那个正常世界拖拽入这个阴冷的水底炼狱中的，谁也无法猜测出那些船员最终去了何方。但是冷寒铁能感知出来，船上带着一股强烈的怨气，而这股子怨气被冰湖完全禁锢住了。一种奇妙的感觉钻入他的心里，如果圆柱体往下沉没能足够深，他将看见一个船，是船只博物馆，沉积着千百年间从上边江河中消失的各式船只。而冰冷的湖水如同一只巨大的章鱼一般的将它们牢牢地吸附在水底，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外人探视，另外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船只。就如同福尔马林那些液体一样，可以长久地保持住尸体的形状。虽然身在金属圆柱体内，但是冷寒铁仍然能感觉到有种力量将它往下扯去。可以想象，在水中的船只同样受到这股力量的牵引，千百年间一直在缓缓地下坠当中，新的船只裸在旧的船只上，如同珊瑚礁一般的形成了一个不断生长的船只墓穴。冷寒铁实在是无法想象眼前的冰湖究竟有多深，为什么要收取如此多的船只在里面，它究竟是大自然的无心之作，还是人类的有意为之呢？这些层层叠叠的船只用他们的遗骸告诉冷寒铁一个真相，以他们目前的能力根本无法跨越这座冰湖，如果想要强行横渡，只会让自己变成水中的一缕游魂，乃至于连魂魄都要被冰冻住。想到这儿，他用一把黄金匕首的把柄一急二缓地敲击了一下金属圆柱体，这个信号意味着巴库勒他们可以收起绳索把它拉扯上去。巴库勒他们早就等待这一刻了，立即双手使劲拖拽着金属圆柱体朝上在升起着。可是事态的发展往往按照最糟糕的剧本在进行着，就在金属圆柱体缓缓地露出水面的时候，一张干瘪的脸突然间啪的一下子贴在了玻璃窗前，将冷寒铁吓了一跳。与其说这是人类的脸，不如说这是地狱的使者。整张脸的上方中了一枪，将天灵盖都给掀掉了，露出里边的脑组织。在大脑的后边则是被冷寒铁用铁檀木砸出的一个血窟窿，原本是挂着一点脑浆的，不过早被火湖与冰湖里的水冲刷干净了。最为重要的是，整张脸因为长时间的被浸泡在水里， 皮肤已经变得褶皱苍白，和瞳孔的形态相互一致。冷寒铁几乎可以认定这是一张死人的脸，正是被他和银魂珠合力杀死的刘开善的脸。可是这么一个本应该死去的人，却如今用一双死鱼眼在舷窗外死死地盯着他。在这阴冷的水底骤然见到这恐怖的一幕，不禁让人毛骨悚然，寒意透骨啊。冷寒铁牵扯脸部僵硬的肌肉，似乎想挤出一个笑容，可是却被迷走的神经给扼杀掉了。但是这样一个诡异的表情却在无形当中更增加了人的心理压力。冷寒铁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瞳孔收缩，手指下意识地伸出黄金匕首。这是他眼下里唯一信任的武器，也相信他的锋芒足以削掉世间任何一个人的脑袋，哪怕他是一具僵尸。刘开善仿佛知道黄金匕首的威力，于是一个转身，嗖的一下不见了。巴库勒他们只顾埋头拉扯布条，竭力的想要快速将金属圆柱体拖上岸，无奈冰湖中的水浮力明显比寻常的水要小上很多，再加上水底下传了一阵阵吸力，将圆柱体往冰湖深处拽去，因此拖动金属圆柱体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巴库勒他们将绳索深深地勒进掌心当中，才勉强地拽动着金属圆柱体在向上移动着。就在这个时候，一阵猛烈的冲击力量从圆柱体的桶身当中导入到他们的掌心中，让他全身如同被电击了一般，瞬间一阵酥麻，手心当中的布条险些有些松脱了。巴库勒怒吼了一声，将布条缠在断掌的手腕上，另外一只手紧紧地攥着布条的末端，然后奋力地使出全身力气猛地一拉，勉强地稳住身躯。随后他一个转身，让自己背朝冰湖，布条搭在肩头上，如同一头负重的老牛一般，身体深深地弯起来，竭尽全力地往前拉动着布条。刘开善的一撞之力虽然很凶狠，不过冰湖的水质很特殊，抵消掉了他不少力量。再加上金属圆柱体乃是用合金材质所铸成的，坚固无比，而圆柱体内部贴着的橡胶层可以有效地吸收掉震荡，因此在一震之下，圆柱体和冷寒铁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冷寒铁更多的是担心来自于玻璃窗的，虽然那也是特制的，但是硬度肯定比不上合金，倘若刘开善对着他来上一拳，说不定就因此而开裂了。刘开善仿佛也明白这个道理，再度将变形的脸庞贴在玻璃窗上，对着冷寒铁绽放出了一个古怪的微笑。很显然，接下来他的瞄准目标将是玻璃窗了。一旦玻璃窗被打碎，冰冷而又沉重的湖水将汹涌而入，即便冷寒铁不被冻死，也会因为重量的剧增压垮巴库勒四人，使得金属圆柱体永沉湖底，与那些船只的遗骸永远在相伴着。冷寒铁又岂能坐以待毙呢？他调转黄金匕首，将刀锋抵在玻璃窗上，只要刘开善一拳击碎玻璃窗，那么黄金匕首也将刺穿他的拳头，两败俱伤。